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扫罗下令杀尽了罗伯城内所有的人，唯有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大祭司所穿的珍贵的以弗德逃到了大卫那儿。
你说你是亚西米勒的儿子？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可是他被人杀死了。我的每一个亲人都死了。
谁杀死他们的？为什么呢？
是扫罗王下的命令，有一个名叫多益的以东人动手杀。
全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
是的，扫罗的卫士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手对付上帝的祭司，可是多益不但做，而且还很高兴的样子。
哎呀，我见到你父亲那天，他把柄和刀交给我的时候，那个以东人多益正就在那儿，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去向扫罗报告。哎，亚比亚他，你父亲和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我没有对你父亲说实话，亚比亚他，请你留在我这儿，别怕，那些追索你性命的人也正同样在追索我的性命，你同我在一起会安全的。
大卫，有人报消息来说，非利士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城市基伊拉，趁他们正在收割的时候来抢粮食。
我想我们应该去拯救记忆了，不过等我来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去。
去，去攻击非利士人，拯救记忆了。
当大卫将神的话告诉了跟随他的人，他们却犹豫了。他们指出他们就是在犹大地那儿尚且惧怕，何况是要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大卫再求问上帝他要不要去。
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领了一小队大约600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结果使非利士人受了重大的伤亡，夺获了许多牲口为战利品，并且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现在他们可以享受住在城市中舒适的生活，不必再在山中露营了。不过这种舒适的情形没有维持太久。
约啊，大卫，消息不好了，扫罗听到你们在基伊拉这里，他说上帝把你们交给了他，因为你们困在四围有城墙的城里，他正好瓮中捉鳖，他现在已经召募军队准备来围困这城了。
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我有些问题要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您的仆人听说扫罗为我的缘故计划要来毁灭这城，主啊，求您指示仆人扫罗会来吗？
他必会来。
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在扫罗手里吗？
他们必把你交出来。
约押，你是我军队的队长，我派你去告诉他们，全体立刻撤离基伊拉。
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山地里以及西弗旷野的山寨里不断的迁移。
是，好。
当扫罗听到大卫的人离开了基伊拉，他就放弃了到那里去的计划。大卫在西弗旷野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去见大卫，帮助他在主里得到力量。
大卫，不要惧怕，我的父亲虽然寻索你的性命，上帝绝不会让他伤害你。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会做你的宰相，这也是我父亲早就知道的。
约拿丹，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些安慰的话呢？
一想到你的苦楚，我就难过得无法形容。大卫，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日日夜夜都无法得到松弛和休息，而我父亲竟强迫你的妻子米甲去嫁给别人。
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你晓得，那是魔鬼在他心里做的。在我们离别以前，大卫，让我们两个再互相立定誓言，再次应许我，当你做王的时候，要善待我的子孙。
当约拿丹回家的时候，大卫的心轻松多了。这时，扫罗王在基比亚王宫里，正听一群西弗人向他呈报：“
扫罗王万岁！禀告陛下，大卫躲藏在耶西马南边的哈基拉山的何列西山寨中。”所以王啊，请随时来，我们一定负责把他交给陛下。
因为你们关怀我，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你们去查明他藏匿的确实地方，因为我听说大卫很狡猾，你们将他躲藏的地方找出来，再回来详细报告我，我就同你们去把他给搜出来啊。
当大卫的手指在竖琴上奏出音乐时，他的心灵常常保持着祈祷和崇拜的态度。
大卫，大卫，
哎，约押，什么事啊？扫罗已经动身来捉拿你，
一定有人背叛了我们，泄露了我们所在的地方。
好，让我们下去，藏在马云旷野的磐石那儿。
有人把大卫最近的行踪报告了扫罗，他就搜索到马云的旷野之中。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山的另一边，正在急忙地躲避扫罗的搜索。当扫罗和他的军队追赶大卫，快要捉住他的时候，有个送信的人找到了扫罗。
吾王万岁，快快快来啊！
什么事？说吧，说啊。
非利士人，陛下，他们来侵犯我们，他们一定知道您离开了，趁机抢掠。
啊，哎呀，不好了，糟了！亚尼尔，快命令军队停止去找大卫，加速赶回攻打非利士人，快呀！
大卫，在山顶上的斥候报告说，扫罗和他的全部军队都撤退了，他们掉头要回去了。
啊？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想扫罗一定不知道，他差点就要捉到我们，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放弃了呢？
我也不清楚，哎，斥候来了，他可能知道原因。
报告，扫罗和他的部队急急忙忙赶回基比亚去了。
哦，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有个送信的来向扫罗报告说，非利士人侵犯国境，又抢劫又杀人，因此他回去打他们了。
嘿嘿，感谢主，我们的仇敌非利士人救了我们，我要荣耀赞美上帝。
大卫，
我想你不久要作诗来赞美上帝了，我正等着要听呢。
亲爱的听友和读者，我现在在祷告，有一些话想讲给你听，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今天这个世界的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极不容易，特别是信徒。你知道吗？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当我们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时候，坦白说，我们会对我们的信仰动摇和产生怀疑的。比如说，你祷告你的孩子能够听话，结果却越祷告，孩子似乎越叛逆。你祷告你的生意能够顺利，结果越祷告，遇到的难处越大。你祷告你的疾病得到医治，但身体却越来越差。你祷告不要经历患难，可是患难就越是临到。你祷告教会合一，可是教会就是发生分裂。你祷告教会不要有魔鬼的党羽，可是魔鬼就是在教会里借助人搞各样的破坏。你祷告能够敬虔度日，可是就是因为你的信仰，你会丢掉工作，甚至被抓坐牢。似乎我们越祷告什么，什么事情就与我们祷告的反着来，以至于我们怀疑，神啊，您在哪里？您在听吗？你真的是爱我们的天父吗？我为何现在感受不到您？一个弟兄说，他甚至不敢谢恩。他说他感恩这几年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还有稳定的工作维持家庭，结果不到一周就被解雇。他带家人外出游玩散心，说感谢神，车子很争气，开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回来途中车就坏了，需要大修。他说感恩孩子健康，结果不久孩子高烧不退，就生病住院了。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你，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伎俩，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怀疑神，让我们觉得神并不爱我们，他才是爱我们的，他才是体恤我们的，要我们与他为伍。你要知道，这个世界越往后走，只会越来越糟糕。让我们本是窄门的信仰之路越走越难，但你一定要坚信，魔鬼越疯狂的时候，我们面临的试炼会越大，但这也是我们越接近主再来的时候，魔鬼撒旦将会以失败告终，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没人喜欢患难，失恋是痛苦的，但一切都会有结束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肉体和这个有形的世界。让我们彼此鼓励，哪怕死亡临到，我们都要至死忠心，我们终会戴上那神所赐的生命的冠冕。
弟兄姊妹，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做刚强的人呢？如果我们认为是靠我们的学识、经验、钱财、权力，或是在健身房里练出一身可以炫耀的肌肉，精练了拳击，又或是某种武功，以至于认为可以掌控局势或打败某人，那我们就寻求错方向了。这一切都太有限，不稳定，也会逝去。有人可以一夜倾家荡产，失去一切。有人获得人生成功的时候，可能忽然身患疾病，无法继续享受。有人一生聪明，学识丰富，一场变故打击，因此精神失常，疯疯癫癫，不能再使用他的知识。世人也不愿使用这样的人。有人弹得一手好琴，车祸或战争让他失去双手，无法再演奏那美妙的音乐。拳王泰森人生巅峰时几乎无败绩，名利双收，但之后穷困潦倒，继续出来打拳，因不再年轻，不能再战无不胜。人生的一切都是不定的，也是我们把握不了的，包括我们自己。所以靠这些做刚强的人，只能是如海市蜃楼般虚渺不定。保罗在以弗所书6:10-18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地上的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与恶魔的属灵征战，所以要打完这战，还要能站立得住，不是靠我们自己和我们拥有的一切。做刚强的人，乃是要靠着无限永恒的主和他的大能大力，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用真理当腰带，公义当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随地凡事交托祷告，并记得祷告不可停止，祷告不可倦怠，这样我们才能做刚强的人。
诗篇57篇。神啊，请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情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Behold the Lamb. Behold the Lamb. Slai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For sinners crucified, O holy sacrifice, behold the Lamb of God.
自从大卫进入西夫旷野山地呀，扫罗是天天找他，那叫锲而不舍，不辞辛苦。
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也是老祖宗们的智慧。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在登基之前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故事，正好应验了这句古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3章的历史故事。
俗话说，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可他例外。 上主还就是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上，他怎么找都找不着，戴着眼镜找都找不着。你说扫罗，你身为国王，多少事等着你呢，天天带着军队这么溜达，你自个儿觉得有必要，他别人累，时间长了谁心里没怨言呢？这一天呢，大卫在树林中安营，忽然有人求见，大卫心说，哎，这是谁呀，等见了面，嘿，好没把大卫给美死啊。谁呀？来人正是自个儿的结拜兄弟约拿丹。二人见面激动万分，约拿丹说，九日不见，一直担心呢，你一向可好啊？大卫说，好啊，快来快来，这边请。兄弟重逢真是喜从天降，约拿丹也带来了重要的情报。约拿丹说，啊，你不用害怕，你登基做以色列王啊已成定局，我就做你的副手。大卫问，哎，那你父亲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已经知道了，可他一刻不停，到处在抓我呀。没事儿，我父扫罗的手啊根本伤不着你，何以见得？你看，一来天意如此，二来有我在，你想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的找得着你？大卫一听心受感动，约拿丹说，我呀还不能久留，得走了，你要小心提防啊，不少西夫人在举报你呢。哦，多亏你提醒。于是兄弟二人又在上主面前立约，稍后约拿丹离去。现在把扫罗呀跟大卫做个比较，大卫在人数上虽说只有600，但以30勇士为核心，大家都清楚大卫有天意在身，是受高之君以后的国王，所以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各方面是有困难不假呀。可他有先知加德和祭司亚比亚他相佐，又得了以弗德，再加上约拿丹的暗中相助，年轻的大卫啊前途光明。这扫罗呢，毕竟是现任国君，势力范围大，追杀大卫呀，跟抗击以色列入侵，那在百姓心目中完全是两码的事儿，只代表他一个人的利益，于国于民不但没好处，还劳民伤财。再说与天意相违，他不但抓不着人呐，就以他滥杀无辜弃百姓利益而不顾，年老的扫罗已经没有前途了。还真让约拿丹说着了，西弗这地方的居民呐，的确有很多人拥护扫罗，大卫在这地方住久了，难免被认出来。终于有一天，有人向扫罗报告说呀，说大卫现在就住我们那边树林子里，你看山寨里头，旷野南边那哈基拉山那。这扫罗一听，嘿，心说你们有个准谱没有啊？给我提供线索的多了，可我哪回我找着人了？可嘴上他没这么说。哦，你们这么对我忠心，愿上主赐福啊。能不能把他的住处和行踪闹清楚了，然后再告诉我，我好跟你们去呀。如果他在犹大境内，我就是挨门挨户的搜，也要把他给揪出来。最后啊，西夫人终于闹清楚了，大卫住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随即发兵直捣亚拉巴。扫罗人多势众啊，看来大卫这回可是插翅难逃了。大卫得着消息了，怎么办？打还是走？大卫说，走。一声令下，拔营离寨，到了山上。哎呦，可真悬呐！扫罗带着人在山那边走，大卫的人呢在这边行，躲来躲去的，终于这600人躲不开了，被扫罗团团围住。大卫的勇士是准备战斗，一场流血厮杀看来难免了。大卫啊坐在一块山石上，双手扶着膝盖，众人四周站立，看着扫罗一步步的逼近了。这军长首领亚玛撒对大卫说，要不要动手啊？大卫眼前呀浮现了一幕幕的往事，萨摩尔在高立他为王， 祭司亚西米勒给他的饼和刀，耶拿丹在跟他说话，亚比亚他给他带来了以弗德，还有以色列百姓那期待的目光。这些场面呢，在他眼前迅速的闪过。大卫站了起来，整了整衣裳。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扫罗的人马呀开始撤退，最后撤的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追杀大卫逃，王子暗中朋友保，西弗叛明伪天意，上帝不拔选民交。刚才我们听了大卫躲避扫罗的故事，不论扫罗多么胸有成竹，不论扫罗有多少人帮助他来擒拿大卫，上帝就是不把大卫交给扫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上帝在人身旁施加保护。也许你我肉眼看不到，但是上帝真是存在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有没有遵守他安在我们心中的道德良知。如果您想知道上帝希望您我如何生活，请您读圣经，因为神教导世人的真理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了，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圣经呢，连中文版也有，就算您不识字的话，也有普通话朗诵的圣经，让您可以听到神的话。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让我们赶紧读圣经，好明白上天的旨意。
住在隔壁的婆婆最近食欲不佳，有一天我想做一道她爱吃的麻婆豆腐，提高她吃饭的兴致。我特地提前下班，拐到超市买齐材料，朋友也正好寄来了一份新的食谱，比以前我做的要复杂很多，但是我希望照着她做，这道菜能够更够味，更讨婆婆的欢心。所以在很紧迫的时间里，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照着步骤把一样样材料放进锅里。当香味飘出来的时候，我再赶紧烫一盘青菜，转身把凉了的毛豆放进微波炉，然后把菜放在大托盘上，来回两次送到隔壁。送过去的时候，公婆站在饭桌旁，碗筷都已经摆好了。婆婆看到麻婆豆腐，眼睛亮了一下，马上夹了一块豆腐送进嘴里。我心里好高兴哦，我觉得我的汗没有白流。可是呢，婆婆皱起眉头说，怎么这么辣？我说，麻婆豆腐不是该辣的吗？我心一沉，惨了，那个新的食谱是要我多放一点胡椒跟辣椒的。婆婆说，太辣了。公公在旁边帮忙打圆场，说，哎呀，还好啦，但是呢，没有办法挽救大局。婆婆把原本舀在碗里面的豆腐跟肉全部都倒出来，而且再也不碰。我好尴尬哦，整顿饭都食不知味。晚饭结束之后，我把剩菜一盒一盒的收好，放进公婆的冰箱。婆婆走过来，指着麻婆豆腐说，这个我不吃，你拿回去。我说，一点都不要啊。婆婆说，不要， 我们不吃。婆婆为了表示立场坚定，她把我变成了我们。我灰头土脸地捧着菜走回自己的厨房，婆婆冷漠的眼神还有颐指气使的语气很刺痛我，突然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晚归的丈夫这时候正好进门，我就像是水库泄洪，一发不可收拾。我就向他大声地抱怨，这实在太难了吧，你看我花这么大的力气，他还是不喜欢。我的婆婆过去厨艺很好，所以我向来不太敢在她的面前献丑，以为她年纪大了以后尺度会放松，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她的拒吃麻婆豆腐翻出了我过去被冷言冷语批评的伤心往事。我接着就对丈夫抱怨，你看都是你，如果当年不是你坚持要住在隔壁，我现在就不会被困在这个漩涡里，不想做也得做，做完了得不到肯定还被浇冷水。我的婆婆一年多前开始轻度的失智，所以为他们煮晚饭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头。原本因为我家里只剩下老三一个孩子，我正高兴日子总算开始轻松了，没想到又要重新扛起，而且遥遥无尽期，我就回头怪罪老公这个始作俑者。被轰炸的丈夫呢，他埋头洗着水槽里乱糟糟的锅碗瓢盆，无言以对。我觉得身心俱疲，上床前就跟主说，主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让我能够撑下去。第二天醒来，我眼睛一睁开，脑子里面就很清楚地出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服侍。字的旁边是我们家老三一张微笑的脸。我马上知道这是我的主告诉我，你练习服侍家人的功课还没有结束呢，而且做晚饭不单单是公婆受惠，你的老三也会从中受益。主继续在我的心里写明他的旨意，他让我知道凡事都是出于他的安排，不要责怪我的丈夫，这是主对我的操练，他不会让我扛过超过我所能够承受的。之后我去教会查经，查文经，顺手在教会图书馆翻开一本书，映入眼帘的经文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看了以后心里一震，主要对我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快速往下读，讲的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马大邀请耶稣去家里吃饭，他在厨房里忙得焦头烂额，看到妹妹只顾着听耶稣讲道而不帮忙，就很不高兴。这本书的作者说，马大款待耶稣本来是件美事，但是呢，他却因为忙碌而开始抱怨，把自己的焦虑放在主之上，忘了是要服侍主还是服侍自己。我看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主对我的提醒。是的，主，我服侍的是你，我该尽心竭力把我身为媳妇该做的做好，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不应该从人的夸赞还有肯定中来求回馈。我回家之后心思还沉浸在神的启示里面，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很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劈头就问我是不是还在为公婆做饭。我回答是啊。他说，这样对你的老三很好哎，这是很好的榜样。他又问公婆是不是喜欢吃我做的菜，我告诉他婆婆比较难伺候。他说，老年人就像小孩，有的时候是不讲理的，你一定要调整心态，不要在意。 在这个时机，我跟这位朋友这样的对话，我觉得很奇妙。我相信是神透过他对我再一次的教导。所以之后我准备饭菜的时候呢，我的心态已经更新了。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家人。吃晚饭的时候，电视的中文广告出现了幸福两个字。我们家老三就问妈妈，幸福是什么意思啊？我正在搜索枯肠，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小老美解释幸福。平时说话颠三倒四的婆婆，却在这个时候心思清明地说，哎呀，像我们这样爷爷奶奶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人能够一起吃饭，别人看到了就会说你们好幸福啊。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听其言，观其行，了解一个人他成不成熟，可以从听其言开始观察。今天我特别邀请了一位贵宾，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人的言谈。刘弟兄您好。
您好。
刘弟兄，我们在观察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时候，常常从听他的话开始。 KBA 请您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他需要注意什么？
控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的言行。
为什么一个成熟的人他会表现在他控制舌头上呢？
舌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可是呢它的破坏力是蛮大的。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吗？你只要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可是有谁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呢？所以为什么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在言语上会有过失，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因为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器官，它可以诅咒，它也可以祝福。舌头也能够造谣生非，破坏力蛮恐怖的啊！我们舌头虽然是很小，只是却是最难控制的一个小小的器官。
刘弟兄，您在教会里面鼓励兄弟姐妹控制舌头的时候，您抓哪一些重点呢？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人有时候会讲错话，可是讲错话呢，有些人就是死不认错，这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一些公众人物，搞政治的呢，搞娱乐的啦，很多人不喜欢认错，因为认错呢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时常讲一些话来圆自己的错，比如说一些人讲错话的时候。我说我就是这样的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就是我就是一个很直的人。可是呢，如果这个人呢时常都是如此的话呢，他的头脑肯定会有问题。所以说有些人讲话呢不经过大脑，就是说一些很粗鲁的话，愚昧的话。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讲话要经过思考，如果不恰当的话，我们甘愿是保持沉默，比较讲错的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怎样来控制我们的舌头。当然，舌头很多人用来散播谣言，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散播谣言。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另一方面却很多人很喜欢听谣言，一些八卦杂志什么他们都喜欢听谣言，听别人的坏话。 可是呢，我们知道谣言能够毁坏别人的人格，也能够毁坏一个人甚至生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
神在帮助人控制舌头的时候有哪一些特别的指南？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里面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说一些污秽的话。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的益处，所以我们说话就是能够造就人的话最好多说，可是污秽的话不可以多说。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也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意思是说我们的言语啊要带和气，我们要以平和的口吻跟别人说话，尽量的控制自己生气的话不要说出口，也不要说。他也有提到说我们说的话呢要用盐来调和，盐是能够调和给我们事物更加的好吃。所以说我们说话就好像受到盐的调和，给人一种好的感觉，能够得到益处。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智慧。
好，谢谢。
听众朋友，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都先从听其言开始，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留心控制自己的舌头，因为我们讲什么话别人都两只耳朵在听着，听着听着他们就会对我们这个人有所认识。所以一个追求成熟的人懂得控制自己的舌头。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上帝给人的书就是圣经里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是这样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做妻子的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她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的体会。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亲身经历才知道说上帝的一切真理真的是对我们的好处哈。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不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太太，我觉得女人跟男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哈？那事实上我就是说在我的经历里面，我就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哈。但是有一次经历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我们家刚好买了一个新房子，那我们要买那个新家具哈。那我跟我先生去家具店看，看到一个沙发椅，就是那种三人座的沙发椅，那要$1000。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沙发椅哈。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男性哈，我以前在家里都是常常跟他争执，都是我想要做我的决定。那男人其实事实上他们有尊严哈，所以我先生有几次没有跟我争执，可是后来已经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起争论，那我们婚姻就会出问题哈。那我在这一次买家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那个顺服的那种美啊，那时候我看到那个$1000的家具，我就很想买，一直想买，我先生就说那$1000只买一个三人座的沙发椅实在不值得哈，要不要我们等一等？那时候我就记得神说要太太来顺服丈夫，我就说好。我们就等一等了，那跟我的个性真的跟我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之后呢，我回家呢，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在做管家，那个姐妹就打一个通电话给我说，嘿，听说你要买家具，说啊，你知道吗？我们医生要换整套那个家具哈。他说你要不要买他的旧家具？我说真的，我说他要卖多少啊？我记得他跟我讲说他要卖250。我说好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生产，我不能去看那个家具，然后我先生就去看，一看以后他就中意，他就买了。我就在家里等，那我在家里等了，那时候我刚生了个 new baby， 我说神啊，最好啦，有一个那个 rocking chair 摇椅哈，一个摇的椅哈， 那天我先生他们就搬那个家具回来，真的250我买到整套7件的家具哈，不但是有那个3人座，有2人座的，然后最后搬进来的居然是同样颜色色彩一个摇椅，完全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个好，而且很奇妙，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个窗帘是那个深蓝色的，然后这个家具就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个底哈，那个花。然后那个加上木头，跟我们家里是木头的哈，我说完全都是配合搭配的，我说叫我去找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搭配哈，我就看他说哇，我先生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哦，原来神那么祝福你，当你愿意去听你先生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家具我们用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后来我们搬家哈，我们就说我们要卖给人家，我们就看了报纸，那个人来我们家买啊，我问他说你要买多少，他说250，所以我告诉你我没有花一毛钱，用了一套很美很满的家具，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先生就越来越喜欢我，因为我会很尊重他意见，我会听他说他怎么样，而且我每一次在看到说你顺服先生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其实男女之间还是平等的，但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当一个领导，那你把这个领导给你先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就越来越像男人，有什么不好，而且他知道说你不会跟他争，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意见，有时候男人要跟你争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就是说他到底是他在领导还是我领导，也许有时候根本他就是愿意听你的，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争他就跟你争，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哦，神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
听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Mortal ills prevailing, for still our ancient foe seek to work us woe. Craft and power are great, armed with cruel hate. On earth it is not his equal.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a bulwark never failing.Our helper he amid the flood of mortal ills prevailing.
Let goods and kindred go.
Goods and kindred go.
Mortal life also.
Body they may kill.
Truth abideth still.
His kingdom is forever.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A bulwark never failing, our helper he amid the flood of mortal ills prevailing.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